好，我们再继续看最后的那一点，就是第二节最后一句。这是基督徒第七个特点，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信徒是神施恩的对象，信徒接受神的恩典，在基督以外的人是不能接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都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所以在基督里这三个字呢，就是说基督是通道，他是个通道，最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神的一切的恩典，神的真理，神的爱，神的福音，神的同在，都是借着这个通道，在基督里的这个通道临到信的人。恩惠平安，平安是旧约的一个名词，旧约都是说平安平安平安。Shalom， 现在犹太人还是说这个见面他们说 Shalom， 平安。恩惠呢是新约的一个名词，旧约不是用恩惠来称呼的。当然恩惠也有在旧约出现，但不是一个常用的一个字。到了新约，恩惠恩惠恩惠常常出现了。平安恩惠合在一起，那个意思就是说旧约新约合在一起了。神一切的恩典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神各时代里面的恩典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而且多多的加给我们。神的恩典越久越丰富。好，这是头两节是序言当中讲到基督徒的七个特点。那么现在我们就向下看，来到这个写信的地点。写信是从哪里寄出来的呢？彼得在哪里写这封信呢？我们看第五章，第五章第十三节，第五章十三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彼得是在巴比伦写这封信。那巴比伦是什么地方呢？这是圣经学者有不同意见的一件事啊。在讲义里头提到四种的意见。第一种的看法就是这里说的巴比伦呢，就是在这个幼发拉底斯河现在的伊拉克的那个地方，巴比伦，那就是巴比伦帝国的京城的旧址。所以在讲义里面说古代历史中的巴比伦大城，就是巴比伦帝国的那个京城。今天这个伊拉克，他想恢复巴比伦的权势威荣，这是他们的野心。但是圣经很清楚说巴比伦要倾倒。这个当然启示录说的巴比伦是那个属灵的意义的巴比伦，我们不一定要把现在的那个伊拉克和这个巴比伦，其实十八章的巴比伦呢，一定要把它 identify。但是那个总的意思是很清楚，与神为敌的，最后都要倾倒。巴比伦大城，或者是大巴比伦城， 在启示录里面是象征与神为敌的势力的总和，最后要倾倒，要颠覆。这是第一种的解释。第二种的解释呢，就是埃及北部也有个城叫巴比伦，也有犹太人住在那里。但是如果取这个解释呢，那一定要说彼得到与埃及的巴比伦去工作，呵呵，才能够从那里发信哈。所以这个解释呢是最弱的一个解释。第三种的解释就是用巴比伦来隐隐的比喻罗马，因为罗马帝国的性质和巴比伦帝国的性质相同，都是与神为敌，所以呢彼得就用这个巴比伦来隐喻罗马。当时罗马帝国里头这个你不能够明显的说它不好，但是呢用这个隐喻呢就暗示这个罗马事实上和巴比伦同样的性质，与神为敌，也与神的选民为敌。那这样的解释呢有一个相当强的根据，我们看四章十三节，四章五章十三节，五章十三节刚才读的那一节的下半节，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马可和彼得在一起。那我们看看另外一卷书啊，我们哥罗西书四章十节，哥罗西书四章十节，与我一同作监的亚历大国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又问你们安。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罗马写的一封书信，而马可呢和保罗在一起，那就表示马可在罗马，马可在罗马。彼得呢写信的时候马可也和他在一起，所以呢很可能彼得也是在罗马，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相当强的理由。第四个解释就是说，用巴比伦这个名字的重点不是在指出一个地方，乃是形容它的这个属灵的处境，就好像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的用法一样。我们看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个城按着灵意，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你看索多玛和埃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但是现在拉在一起代表同一个城，很明显的这两个城的名字用在这里的意思是取他们的历史的背景的灵异。索多玛是一个淫乱的地方，埃及是一个神的百姓为奴隶的地方，受压制的地方，也是与神为敌的地方。所以用他的灵异来形容那个城的特性，它的重点不是地方，乃是它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情况。事实上第四点可以和第二点和第三点合并，就是用巴比伦来形容这个 罗马，所以第三字典可以合并在一起，当作一种的解释。如果有人说这个纽约是索多玛，不是俄摩拉，我相信大家一听就了解了，一听就了解，也是很正确的一种形容词了。现在我们看第四方面背景，这卷书的背景，在第一世纪的60年代以前，基督徒还没有受迫害。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基督教是精神的宗教，不涉及政治；第二是基督教被认为是犹太教的一宗。而犹太教是政府所承认的宗教，所以呢，60年代以前，就是第一世纪的60年代以前，基督教是少受逼迫。但是在60年代里头呢，形势改变了，基督徒开始受逼迫，原因有三个：第一，基督教宣称神的审判。今世的权位终必破灭，所以忠于基督过于忠于君王，所以君王不欢喜基督徒，政府不欢喜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效忠的对象不是罗马的皇帝，乃是神，乃是基督。第二个原因，罗马的尼罗王，有的翻尼罗王，有的翻作尼禄王，加祸给基督徒。这个罗马的王宫失火，这个尼罗就把这个责任推到基督徒的身上，做假见证，推在基督徒的身上，就引起公愤，就开始逼迫基督徒。第三，基督教有一个独一性和排他性，意思就是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其他的宗教不能够救人。那么这是一种排他性，独一性，所以其他的宗教又很不欢喜。一直到今天，基督教还是有这个难处，还是受别的人的反对的原因之一是在这里。那这样一来呢，在60年代教会开始受逼迫，而且有些地方受很剧烈的逼迫，这就开始了一连三个世纪300年的逼迫，一直到第四世纪的初年才停止，差不多300年。但是很奇妙的，教会越受逼迫越兴旺，信主的人越多，这是什么人都预料不到的，也是很难了解的。在受逼迫之下发展那么快，更多的人受感动相信主，这是圣灵的工作，十字架的爱的号召，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约翰福音第12章31节，我若被举，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被举起来，就是在十字架上被挂起来。结果呢，他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还没有这个作用。但一钉的十字架，这样子举起来，是一个死囚。但是竟然吸引万人，各国各民各族各方的人来归向他，实在是非常的奇妙。但是主早说了，他钉十字架以前已经说明这件事了。好，不知道大家有问题没有？ 或是有什么要分享的。
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那就是在这个尼罗王六四年以后，这个六八年以前。六八年以前。这个时候教会受逼迫，所以逼得写这个信来鼓励受逼迫的基督徒。64年开始逼迫。那么逼得呢，也就是在这个4年里头熏到的。保罗也是一样。两个最重要的使徒在这个几年里头殉道。还有别的问题？如果没有，那我们就继续的看彼得生平事迹经验啊，在彼得前后书中的反应。在彼得前后书里头啊，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彼得学到了功课，他功课的学习的过程记在四福音里头。但是呢，在这两封书信里头反映出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现在我们要提九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神的保守，神的保守。第一章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这个话是彼得深深体会到的事实。因为主耶稣这个跟他说过这样的话，路加福音22章32节，路加福音22章32节。31、32，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主在这清楚讲到神的恩典的保守。在彼得软弱的时候，仍然有神的保守。第二就是爱主这个信息。一章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这是一个爱主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像彼得他学的功课，就是主复活以后3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3次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他这个功课学的非常的深刻，一生不能忘记。所以他在彼得前书里头还是提到他所带领的人的一个表现，爱主。所以在这里彼得讲这件事当作事实来讲，不是勉励他们要爱主，不是，乃是叙述一个事实。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他把这个当时的情况讲出来，当时的基督徒在他带领之下也学了爱主的功课，也走了爱主的路。第三， 属灵的反应，我们看三章第九节，三章第九节，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那么大家想一想，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彼得学了功课？那么这里如果你不，现在我们大家都不要先看后面的章节哈，大家自己来想，大家自己来想，是哪一件事让他学了这个功课，印象很深刻啊？那个是啊哈，主耶稣当时说的是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啊，那个。那么这个，也是，也应该是有关系，应该有关系，是的。还有别的，就是主耶稣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异乎寻常的话。彼得问主耶稣说：“如果有人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好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主一定说好，主一定伸出大拇指说了啊，真好，你是饶恕七次，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但是主的回答出乎他意料之外，不是夸奖他，乃是对他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那是完全的饶恕的意思。所以那个话太特别了，所以彼得呢不会忘记。所以这两件事，刚才我们提到这两件事，他曾经也一刀一牙还牙，用刀来还刀，但是主对他说收刀入鞘。如果你和世人一样是动刀的来报仇的报复的，你将来结果也是一样，不要动血气的报复，完全的饶恕。所以在这里彼得说，不要以恶报恶，倒要祝福。再看第四处，服侍人，服侍人，四章十节，四章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么他提到这个彼此的服侍，他心目中是想到什么？他学了什么功课？
洗脚。
啊？他给门徒洗，主给门徒洗脚。主给门徒洗脚，主说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夫子老师，你们这样称呼我不错，但是我尚且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那个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彼得的心中啊。彼得啊，当主要给彼得洗脚的时候，他说绝对不可以，万万不可，你怎么可以给我洗脚？但是主跟他说，如果不给你洗脚，你与我无份的，他才肯。这个所以呢，就是他当时太惊愕了，荣耀的主，尊贵的主，给我来洗脚，这怎么可以？是这个感觉上绝对接受不了的。但是主就是那样，所以呢，彼得心目中留下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哎，这也是今天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每一个人彼此服侍的心态，洗脚那是当时的一个风气。今天我们不需要 用当时那个文化的形式来表达我们彼此的服侍，但是那个心是要这样。我们的教会有洗脚节哈，对，罗马教皇也是一年一次给人洗脚。我这个那件事倒是不错，我想那件事倒是不错。这个有的教会呢也是真的用盆子来给别人洗脚哈，那样做也是好，也是好，不过不一定需要那样做才能表达这个意思。他如果这样做，我想我绝对不会批评他，我只是觉得如果他心里肯真是这样的话呢，很有意思也很好，也是这个遵行主的吩咐哈。最重要的是心里对人的服侍的谦卑态度。第五点，在受苦中喜乐，在受苦中喜乐。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在第四章十二到十四，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和为基督受苦的时候要欢喜这个话立刻叫我们想到彼得自己的表现，那就是在使徒行传里记载，他为了传福音受苦，他们呢真是欢喜快乐来表达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态。那就是在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就看了又看，每一次看都是叫人受感动。四章五十一节，五章不是这个，五章四十一节，对不起，五章四十一节，大家改一个这样。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证明受辱。他们是这个被打了，那个上一节四十节说，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但是结果他们心里因此欢喜，因为觉得配为主的名受羞辱。这是彼得自己的表现，实际的表现。现在他来勉励基督徒，这也是不是唱高调自己真正的表现。第六件事，牧养群羊，这个更清楚了。五章一节二节，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说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神的旨意召唤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在这里讲到他和别的长老做牧养的工作，他勉励其他的长老和他一起这样的做牧养的工作。那么他这样写的时候，当然的很自然的是一定的是回想到就问他的问题，他回答了问题之后就说，你牧养我的羊。所以他三次听见主那样的托付，他永远不能忘记。所以他现在年老了，是在六十多岁的时候，他写信
还是把这件事提出来，他自己是
领袖领受，又和别人分享。再看坚固弟兄后书一章十二到十五，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义务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是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你看他要尽心竭力，是很强的字眼，来提醒弟兄。那么这个提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坚固，十二节用坚固两个字。他说，弟兄们呐，我知道你们已经坚固了，但是呢，不要忘记，你们现在的坚固并不表示你们会继续永远的坚固。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一定想到他自己过去是觉得很坚固，别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当主耶稣说你鸡叫以前三次不认我，他一定心里很不以为然的，认为说不应该说那个话，怎么可以用这个话来讲那么自己那么坚强的一个大使徒呢？但是很快立刻显明他就是那么软弱，他就是三次不认主，所以他再不敢靠自己的坚固了。所以他在这里说，弟兄们，虽然现在你们是坚固，我却要，我仍要提醒你们，我仍要激发你们，我仍要尽心竭力来劝你们。这就是说他自己学了这个功课，他要弟兄不要依靠自己的坚固，要依靠主，所以他仍然要坚固弟兄，因为他记得主对他说过的话。我们刚才读过了，主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他记得这句话。哎呀，他的跌倒是大的羞耻，但是主借着那个使他羞耻的事，让他晓得怎么样去帮助别人。他想到主的话说，你坚固起来了，不要单单想到你自己的坚固，还要记得有许多需要你去坚固的人，你要坚固你的弟兄。感谢神，我们一切的软弱神都可以用，只要我们回头，我们回头以后，我们过去一切的软弱他都能用，不回头软弱不能用，一回头就能用。这是神的恩典，连我们的软弱都是他恩典的出口，只要我们悔改。第八，殉道。一章后书一章十四节刚才读过了，他在这里提到，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我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约翰二十一章，主耶稣复活以后向彼得预言过他将来要怎样为主死，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句话。如果主告诉一个人他将来要怎么死，他想一定他绝对不会忘记的了。他记得这个话，到了现在他快要离开世界了，他年老了，他知道脱离这个帐篷就是他的身体的时候快到了，所以他就更加的努力，尽心竭力 来兼顾弟兄姊妹，使他自己去世以后那些弟兄们仍然站得住。你看他不是以自己去世为念，他是以弟兄姊妹们的坚固为念，所以他或生或死都是在尽上他的师徒的职分。这样的精神态度真是非常的宝贵。第九，建筑的荣耀。后书一章十七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哎呀，这个经验，他看见从登山变相的那个经验一直的留在他的记忆中，到了最后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是回想那个经验，每次想到就是他的心灵的一个动力。所以他在临死的时候他说，我向你们说的话不是这个捏造出来的话，那是因为我亲眼看见讲这些话的主，我就是把他的话传给你们。总是这样的真实，这样的可靠，这样的荣耀，我亲眼经历这件事。所以他传信息的时候，一句一句传主的话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真实。一直到年老，这样的感觉没有改变。所以这至少有这九件事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你看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做基督耶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在前书怎么说的？在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单单提使徒，到了后书再加上仆人，好像那个感受更深的，感受更深，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也许还有别的可以反映他的经验的，但是我所注意到的就是这些。大家有什么问题？做长老，你的问题的意思，我的耳朵有点不是太灵敏，请你再说一次，大声一点。
第一啊，开始的时候他是师徒的。
啊。
第五章里面他是，我是做长老
的。啊，没有说师徒了，是做长老哈。那么这啊。
这里的长老。
啊。这个。啊。对了对了，师徒就是基督呼召那十二个人做师徒了，是他特别的身份职分。但现在做长老呢，只是他在一个教会里头牧羊的工作说的，所以长老是固定在一个教会里牧羊的一个同工。当时呢，这个监督长老是通用的，是有的地方叫监督，有的地方叫长老，通用的。那么现在有的教会叫 bishop， 那个就是从那个希腊那个监督的希腊文转过来英文的，所以现在叫 bishop 很合圣经，很合圣经。不过呢，这个因为 天主教这个 bishop 用的太多了，我们听见这个 bishop 觉得好像是做官一样的了。那么这个做长老的长老会，长老会呢就很注重长老，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的那一个长老们呢是是这个侍奉的主干。牧师只有一个，他们有牧师，牧师只有一个，但是一个教会好多长老，所以好多同工，所以是牧师、长老、执事他们一起来同工的。那么而且呢，他们这个长老制的重点就是一个区，他们的一个这个 synod 就是由各堂的长老组成的，但是牧师也包括在里头，所以他们就说牧师也是长老之一。不过他是全世界侍奉，所以他们的 synod 都是长老们在那里领导，这叫长老会。
请问彼得前书第五章，
第五章
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要这个他在彼得的经历中，当在该撒利亚菲利比主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他得着父神的启示，说他是，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他后来当主自己讲到说他要到耶路撒冷被杀被卖，他就抓住彼得，就抓住主说：“万不可如此。”那么主说：“撒旦，退我到后边去吧，因为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他说那时候也经历到撒旦好像这样的，随时就会来吞吃，就会来。让他虽然前面那么大的启示，好像刚刚得的是父神的启示，可是我们一不留心，撒旦也把我们吞噬。
是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是这个也应该放在他的功课里头。你在我们加上第十哈，请大家加上第十，就是一个他在克西玛尼园里祷告。这个主三次祷告，他三次睡觉，那是写个特别的功课，睡觉的功课。这个，那么他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功课哈。主跟他说，不能够通过警醒骗什么。后来回想很惭愧啊。那么他这个一个人呢，记忆深的哈有几种：一个得意的记忆很深，第二惭愧的记忆很久，不会忘记，一辈子不忘记。那么他这件事呢不忘记，所以现在他对弟兄姊妹说要谨守警醒，也就是祷告的意思，总要祷告。因为你们的主耶稣说过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个迷惑也是撒旦的迷惑哈。所以这里的话和他克西玛尼园的经历是个遥遥相对的。我在我的圣经上这里又画了一个圈，是表示也是在那个经历之中的，我没有写出来。谢谢李弟兄提到加上这个第十。
其实您所提的，您提的更增加了我们。我刚才想到的是马太十六章，他得了启示，可是后来他就拉住主，说万不可如此。那么那一次他主就责备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那么那个是不是跟这里讲的说，
跟撒旦更连得更紧啊？
是
那么可以把两样都将两样都放进去。你们那里特别提到撒旦，他知道撒旦很难防备啊，不警醒就防备不了。而且这个那个时候不是吼叫的狮子，那个时候撒旦是个。这个可爱的狮子，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停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看见彼得如何的跟从你，也从你学了功课。你随时的提醒了他，教导了他，他也铭刻在心，学到了功课。主啊，求你使我们也做你的好学生， 像我们学会的功课，让这功课刻记在我们的生命中，永不褪色，成为我们力量，成为我们的指导。所以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